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天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俊。
今天呢是12月8号星期四。我们今天呢和往常一样，给大家首先带来市场动态，然后呢我们看一些值得关注的个股的情况。之后呢高杰还有白俊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小专题。今天的有一些消息呢都非常的有趣。比如呢现在今年的能源股啊其实是赚的是钵满瓢满的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有这样的专家呢说赶快抛掉能源股，到底是为什么？那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啊，包括呢 Tesla 的股票哈，那么现在呢也有人呢是唱空头，现在空头呢已经很少了，但仍然有人是唱空它，那这些呢都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呢像今天的 Costco 它是公布了财报，那么公布财报之后呢的股价暴跌，这又是为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呢首先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动态。今天的市场基本上在等待着一些美国关键的通胀的数据。今天呢公布的美国的就业申请失业金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呢还是显示着就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紧俏。那么我们看到呢美股基本上还是收高的，标普呢也结束了五连跌的这样一个情况。整个的美股还是逐步上扬的这样一个趋势。整个的市场呢是担心预期的经济数据呢可能会让联储官员们将利率呢维持在更高的一个水平。今天主要的利好消息呢是市场都在欢呼中国方面的防疫可以说是大松绑180度的大转弯，以及呢美国就业市场的这种有所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整个的市场今天终于啊摆脱了过去呢一直走跌的这样一个趋势。周四呢基本上美国四大股指全部是涨的，标普呢涨超了 0.5%， 道琼呢今天是涨幅达到 0.55%， 收在了33781.48点，纳斯达克也涨 1.13%， 收在11082点，标普500指数呢涨 0.75%， 收报在 3963.51 点。其实在今天之前标普500指数已经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了，而在此前的九个交易日内呢这个标普500指数是八天都在跌，今天终于是扭转了过去的跌势哈。费半指数呢今天也上涨了 2.67%， 收报在2744.7 点。今天主要公布的数据呢是美国劳工部的经调整以后的初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报呢22.5万人。白俊给我们来说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美国劳工部在周四表示，上周首次申领失业金的人数在季节性调整之后增加了4000人，达到了23万人，接近2019年的每周平均水平，那个时候的劳动力市场同样是很强劲的。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了62000人，总数达到了167万人，这是2月底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从历史上来看，还是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Morning Consult 经济分析师 Jesse Wheeler 认为，这就反映出失业者要重新找到工作难度加大。不过呢，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就业持续增长，寻求失业救济的人数其实并不算很多。劳工部上个礼拜五表示，11月新增工作岗位263000个，平均时薪比上年的同期增长了 5.1%， 这个是高于疫情之前的增幅。裁员主要集中在科技和媒体行业，还有就是像住房和金融这些对利率比较敏感的经济行业。不过呢，裁员并没有导致申领救济金的人数急剧上升，这可能是因为遭遇裁员之后，人们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才能提出申请，而且也有人呢，在这个还很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当中迅速找到了新的工作。好，这个就是关于失业救济的人数的报道，谢谢高杰。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数据哈，就基本上是初次这个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呢是低于预期，而持续或者是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则是高于预期。这个呢就显示着 劳动力市场呢稍有降温，那么失业的人呢很难找到新的工作，所以呢从这个数据上来讲哈，怎么讲，就是工作仍然是比较紧俏的，但是呢也不太容易，稍稍有点那么个降温吧，就这么一个经济数据。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明天美国还有一个就是11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这个数据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明天看看这个数据又会怎么样，市场呢也会随之有一些动荡。还有一个数据呢将是在下周二公布，那就是 CPI 啊，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么第三天周三呢就是美联储将公布它12月份的货币政策了，这将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现在市场呢基本上都在去看着哈，这明天的数据和下周二的这两个数据将看到呢这个接下来的涨息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呢外界呢基本上认为呢很可能美国的这个 CPI 的增长啊，十一月份的增长可能势头呢会有所减弱，现在市场还是蛮乐观的。那么如果未来的核心通胀的月环比增速呢要逐步下降的话呢，可能呢这对未来的市场带来的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国房地美在发表了一个声明，它呢是说30年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呢从上周的 6.49% 降到了 6.33%。上一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我们30年的固定的这个贷款利率呢已经是达到了 7.08%。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数字呢是在上个月达到了从2002年以来最高的水平哈，因为从2002年以来是从来没有破七的，那个时候大概是 5.6% 左右哈，如果是在湾区的朋友大概还记得。那今天呢是终于啊已经是连续第四周抵押贷款利率呢开始下降。这个呢就是让外界呢希望能够促进购房能力能够有所改善，希望有更多的买家来进入萎靡不振的美国房地产的市场。现在呢基本上因为借贷成本飙升，库存呢也非常的紧张，很多的卖家已经不会再去卖房子了。如果卖家呢这样他自己有很低的这样的一个贷款利率，人家也没有去想出售的意愿。所以呢在过去的四周房地美的数据显示抵押贷款的利率呢是下降了75个基点。这样的这一个月的降低的幅度呢也是从2008年以来最大的降幅。所以呢他们预计啊会不会刺激仍在观望的购买者，但目前呢因为未来的经济的不确定性，买家的信心仍然比较低迷。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是美国的联邦参议院今天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的这样一个票数通过了明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呢除了额外增加了8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援助之外，还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提供台湾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个法案是预计在下周众啊，今天是众议院通过的，下周呢将在参议院投票表决。这个呢基本上是两党啊他们谈判数个月以后一个折中版。这个里边呢已经撤销了之前要求所有的美国军队成员接种疫苗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啊，现在你不用了，以前是如果你不接种疫苗呢你就退役，现在呢撤销了这个命令了。同时呢这里边它的预算哈，它的总额的预算比去年多出 8%。还有呢就是整个的法案授权的国防开支也比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呢又多出了450亿美元，美国呢整个的对军备这部分呢是不断的在提高。提高的这部分呢是包括加薪，军队的加薪将高达 4.6%， 除此之外呢购买武器、船舰、飞机等等，还有呢提供台湾以及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个呢基本上是附带着哈获得了两党参众两议院的这个支持台湾增强韧性法案，授权呢美国国务院在明年到2027年财年度呢每年提供台湾至多啊有20亿美元的无偿的军援。那么这些呢计划呢还会从美国的武器库当中提供1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给台湾，还有呢是要求美军建立区域的军火储备库应应可能的军事急需。这个呢我们看到哈基本上都是针对着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同时呢这个法案还要求美国的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优先处理并加快处理台湾根据外国军售计划所提出的任何的请求。这个呢是美国对台湾方面哈在国防预算法当已经是囊括进去了，此前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这个呢也是中共啊又开始抗议啊大叫的这样的一个 政策方面的一个进展。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经济衰退的一些隐忧哈。那有些专家和数据研究公司呢，他们发布了一些报告。那这个呢是研究工作叫做 Data Tracker 的创办人，他们的这个报告显示，纽约联储衡量经济衰退可能性的模型呢，显示着美国的经济几乎有100%的几率因为联储会的升息而陷入衰退。花旗银行的总行这个 CEO 呢，他也认为各国呢都在陷入衰退当中，美国的经济很可能在明年的下半年步其后尘。美国的财长耶伦呢，在今天呢则说美国可以避免经济衰退。他的理由呢，是因为没有薪资与物价的螺旋的上升，租金价格呢也已经见顶回落，同时呢供应链的瓶颈开始缓解。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对这个是经济的分析啊，耶伦呢是官方呢似乎蛮乐观的，但是呢，所有的经济学家哈，不能说所有吧，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等等呢，他们对明年的经济呢都是不看好的，包括美国的一些各大银行的高管哈，他们都在警告美国的经济正在放缓。其中呢，被称作“末日博士”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叫卢比尼。他在昨天呢就发出了警告，他认为美国经济不太可能避免衰退，他认为呢美国的经济可能陷入十多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的股市很可能跌到本轮熊市的最糟糕的水平。他呢这个原因就是说，美联储呢在通胀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之下，失业率又比较低的情况之下，持续的激进加息必然呢会导致经济的衰退。他说在短期和轻度衰退期间，标普500指数通常会从峰值到低谷呢下跌 30% 这样的幅度，而该指数在2008年的时候呢下跌了 50%。 它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着温和的衰退，但是呢市场正在下跌，还会再下跌 15%。 他说如果我们遇到比短期轻度衰退更加严重但又不像全球金融危机那么严重的事情的话，市场可能还会有 25% 的潜在下行空间。这是我们看到哈，就是耶伦呢口气比较温和比较乐观，但是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好，包括呢像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等首席执行官呢，他们都认为呢美国经济可能会实现软着陆，但很容易出现温和的衰退等等，也认为明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会走入衰退哈。我们不妨去观察，每次呢高杰尽量把两边的一些分析吧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今天呢其实对美国的市场有一个比较刺激作用，从昨天开始就是中国的疫情的松绑政策，它出了一个新的防疫的十条，包括呢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检查健康码呀，无症状感染者与轻型病例可以居家隔离呀等等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政策呢其实是刺激了这个外界的这个市场。像昨天，其实昨天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不太好，所以香港恒生指数包括中国大陆的中国的股票呢都是下跌的。但是今天呢，基本上是收复了失地。今天呢，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十条出来的第一天，在中国大陆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医疗资源挤兑的一些现象，在北京、石家庄等多地呢，都出现了发烧门诊的大排长龙，而且呢，医院的床位呢，全都是爆满。有的呢是一些病人的滞留的病人，还有的呢是以前一直没有办法到医院看病的呢，现在也都赶快去求诊。所以呢，现在呢，整个的军队的大院呢也发出了一个通知啊，在北京说呢，从12月15号到明年的1月5号将达到疫情爆发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呢，他们是呼吁自己军队大院的人呢，现在尽量不要出门。在中国的很多的民众呢，现在开始大量的购买各种感冒药，有的呢药店反映说，连快要过期的药都被采买光了。即使这样呢，有一些民众发烧仍然是没有办法买到这种退烧药。北京呢，像有些临幸的居民对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家里有的孩子发高烧，所有的药局都买不到退烧药。他说疫情来得太快了，我们来不及准备。还有的市民呢是说，妻子发烧也买不到药。无论是各个平台啊，要么就没有库存，要么是当天根本没有办法送达，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去接济才找到了这种药物和快筛试剂。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国的这样的打开之后的这种情况呢，仍然是相对来说有点乱哈。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消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就是美国的首席防疫专家福奇呀 ，Fauci， 他呢是在接受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时候呢，他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中共当局逐渐的退出清零政策，恐怕引发新一波的染疫期，或者是新一波的爆发潮，会给当地的卫生体系呢带来压力，并且呢很可能会给新的变种病毒创造条件。一旦出现全新的变种病毒的话，将会对世界造成影响。所以呢，福奇呼吁呢中共当局进口一些西方的比较成熟的疫苗，那么这些呢比中国制造的疫苗呢更有效，来提高疫苗接种率，增强的公众免疫力。这件事情呢在这我们要说一下，因为昨天中共的解封十条之外呢，他还中国的政治局还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呢是稳定经济的会议，一个呢是反腐倡廉的。那么这个稳定经济的会议呢一共提出了18个稳定，鼓励呢地方要大胆呐、企业要敢为呀等等的。所以现在呢中共的浙江、广东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地方都在组团要去到欧洲啊，包括日本呐、东盟啊等国家，叫做出国抢单呐、抢订单。所以呢现在会有一批从中国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潮。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大陆呢，搜索关键字移民这两个字呢已经是在微信当中是超过了1亿啊，关键字搜索次数超过1亿。这是呢在上海封零清零两个月啊，封城两个月之后再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移民潮。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大陆的一个情况。今天呢还有一些消息呢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国际原油啊现在在周四呢其实已经跌破了每桶，现在大概是每桶是72块钱呢。今天呢还涨了0.76%。今天的这个涨的原因呢是加拿大的 TC 能源公司哈在它的官网宣布它关闭了美加之间那个 Keystone 的输油管道。原因呢是现在在堪萨斯华盛顿县的一条小溪当中呢有原油的泄漏。这个漏油点在内华达州的 Steel City 南边的大概20英里处。那么Keystone 呢也是加拿大向美国出口原油的主要管线，所以呢 TC 的它的这个声明呢也没有去说大概什么时候要关多久。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美国的 WTI 原油的期货价格一度呢涨幅超过 4%， 每桶呢是报75.39块哈。然后呢布伦特的原油呢一度呢也是涨了 2.6%。 但即使这样，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国际原油还是跌到了呢跌破每桶80块钱，几乎呢我刚才说了哈，一桶是72块钱，76块钱左右这个徘徊。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石油啊在比三月份创下的这个14年高点呢，整个的这个价格哈已经是减半了。美国的汽油价格现在在国内基本上是每加仑是3.32块啊，3.33块这样子。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是每加仑是达到了超过5块美金的，所以呢比去年同期下滑了0.4%哈。那么在这个能源价格回落的时候呢，市场的通胀的预期呢也在随之降温。美国的10年期的损益的这样的一些通胀率呢，从四月份的超过3%下滑到目前的2.26%。今天的美元呢也是连续第二天连续两天在走跌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显示出投资人对通胀上行风险的担忧呢是越来越少的，但是呢对全球经济成长下行的风险呢则担心的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基本上哈就是美元指数呢在昨天继续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贬势，今天呢仍然是小幅的走低。那我们接下来呢听一下呢整个的外汇市场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关注一下值得我们关注的个股的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2月8日星期四，美元指数小幅下跌，最低值 104.76， 欧元对美元从 1.0488 反弹到 1.0564， 英镑对美元略有反弹，收市价 1.2246， 美元对日元窄幅盘整，收市价 136.58， 美元对人民币继续下跌至 6.9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
我是白俊。
我们现在呢连线的是我们的特别嘉宾 Max。 Max 你好。
哎，你好。
好，我们进入呢个股的去评判的一些阶段哈，然后呢今天呢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我结合着个股呢也请 Max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Max 首先给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的能源指数好不好，您现在做一下准备。我把这个消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年呢可以说这个能源呢去做能源的人真的是大家都赚了疯了哈，包括各大能源公司，那多个原因了，那战争啊等等的，包括这个供应链等等啊，我们就先不说它。今天华尔街最坚定的多头之一，摩根大通的全球市场首席策略师，他呢是建议投资者尽快抛售手中的能源股，因为呢他说股价和油价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他是在今天给他客户的一封报告当中说啊，说仅限于短期内，因为能源股和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他预测呢，短期内能源股将下跌20%以上。但是呢，从长期看来呢，他认为该行业正在经历一个超级周期。他说，我们仍然相信能源超级周期和美联储转向后的全面市场复苏，因此呢，能源股大幅回调20%-30%将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所以呢，他呢就在总结呀，标普500能源指数在今年上涨超过了52%，是今年唯一一个上涨的标普500的主要的板块。与此同时呢 ，WTI 的原油期货的价格同期下跌了5%，所以呢，他说这就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卖出的机会。所以呢，他建议大家呢，要么你就直接卖出能源股，要么呢，相对来说呢，你就把原油股给它卖掉啊。刚才我给大家报了这个原油的这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标普能源指数啊，今天是跌了0.46%哈，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就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看标普500能源指数它的这样一个走势。
标普500能源指数，我看它在短期内啊，一个月内它是比较强劲的上涨趋势啊。然后你看一年内基本上都是上涨的趋势，哪怕是五年内五年以上长，也就是说它短中长期它呈现的是上涨的趋势，只是它现在比较接近它最顶峰，大概那时候最高曾经去过的价位是大概730左右啊。
对，现在是644.46。那最近有没有可能回调呢？你看到的是强劲的上涨。那这位摩根大通的 CEO， 人家说你暂时要飘一飘，他认为短期之内会有20%以上的这样的跌幅。那这跟你看的有点差距挺大的耶。
当然，如果你说跌，它上涨了那么多，当然你说跌的话，也有可能会有回调的，是可能会有回调的。当然，你回调的那个幅度，我这里看那个价位的话，回调的幅度，它甚至可以到200也说不定，214也说不定，所以这个是很难说的了。但是因为原油本身能源，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波动的市场来的，所以它拿你看原油也是一样，它过去两年它可以从11块到80块左右，这个幅度去浮动浮动的。
Max， 你刚才讲
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
Max， 你刚才讲呢，从技术的曲线上来看呢，你认为短期、中期、长期仍然是比较强劲的。但是呢，你也说，如果这个回调呢，也有可能达到200多，现在是644哎，所以我还是要这块，请你再给我们来解释一下，那到底哈这样的一个短期是什么样一个短期的，可能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跌幅？
它因为能源本身它波动就是比较大的，因为原油它波动本来也就是比较大的，所以。所以你说短期内它的波动，它的那个幅度啊，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是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们看趋势，当然它肯定是上涨的趋势啊。长期来说，短期、中期、长期来说都是上涨的趋势。只是讲它的幅度会大，所以变成你的 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哦。如果你要投的话，当然如果你在比较低的价位买入是比较好的，如果等得到的话，也有可能等不到啊，对不对？你要等它比较低的价位，比如说我说200，114，220，那你也许等不到那个价位也说不定啊。
OK。所以呢，这个和这个摩根大通的这个 CEO 的分析是蛮像的哈，就是长期看它是该行业正在经历一个超级周期哈。然后呢，他是说美联储啊政策转向，市场全面复苏的时候，能源股大幅回调20%-30%，他是这么看的。那短期之内啊，您怎么操作？我们只是分析了，大家自己哈去做决定啊。好，我把消息呢给大家分享了。那另外呢，就请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埃克森美孚了，代号是 XOM。因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呢？就是我们知道今年呢，美国的政府拜登哈都一直呢，在给他们威胁他们，威胁他们要收这个暴利税嘛。所以呢，埃克森美孚是无惧美国政府的打压哈。你看美国很牛的，企业我该做什么做什么，你政府该说什么说什么。他呢今天宣布呢，将其回购计划呀扩大到500亿美元。他呢这个呢是他说呢是在今年到2024年的3年之内，他们将斥资500亿呢回购这个股票，高于呢此前说的在2023年结束的时候呢是300亿美元啊，现在又多加了200亿。因为今年的乌俄冲突呢刺激这个油价油气价呀都是在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年能源巨头都是大赚特赚吧。光是第三季度呢，埃克森美孚它的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197亿美元，几乎呢是去年同期的3倍耶。所以呢这个拜登哈政府就很生气，他说批评啊埃克森美孚在内的所有的石油公司，他说呢你们要在战争肆虐期间，你们不应该用你们的利润呢回购股票或者是派发股息，应该拿来干嘛呢？提高产量，帮助降低消费者的燃油价格。他还说呢要增他们的暴利税哈。但是呢企业呢在现在未来市场这种紧张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人家不会开采石油的，所以呢现在呢基本上人家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哈，不但去回购派发红利，人家还是大幅度增加。所以呢他是这个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说，到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我们正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呢这个埃克森美孚今年是美国股市表现的最好的公司之一，它的股价年内呢上涨的幅度超过60%。我刚才提到了哈，美国的标普的能源股今年涨幅是52%，那这个能源公司呢是涨幅60%，同期呢标普500指数呢是下跌超过17%哈，你就知道今年能源股有多么的亮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Max 给我们看一下埃克森美孚，就看看这家公司吧，代号是 XOM。Max 没有你的声音。
XOM OK。我看它现在的交易价是104.42美元了。它在短期内一个月内啊，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它在半年内、一年内、5年内甚至5年以上啊，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整体来说，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长期来说，所以如果要买的话，其实也是要投资的话，基本上也是可以考虑。
好，它的代号是 XOM 哈。
只是讲它的价格波动也是会比较大的，所以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这是埃克森美孚啊，这个政府也很有意思，包括呢 Keystone 他们政策对能源政策是非常的严厉，现在让人家去扩展投资，你又不给政策，人怎么会搭理你呢？就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很好玩。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 Costco 哈，Costco 呢是公布了 Q1 的这个财报，然后呢是不如预期，他今天呢在分析之后啊，今天 Costco 是跌了1%，然后呢我看好像是在盘后啊，他的这个股票跌幅增大了，好像达到7%左右。 他呢是因为 Costco 就在我们身边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家企业，恐怕我们日常的生活消费呢都在这里边。他的第一个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呢是显示着，他的高通胀迫使呢消费者缩减这个开支，导致呢运营成本呢是大增，受到这样一个冲击。然后呢他自己的运输运费和人力成本呢上扬，它的第一季度呢商品成本呢增加了约9%，然后呢达到整个哈是运输成本是$477.7亿。它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获利年增是3%，调整后每股获利是$3.07，这个数字呢是不如之前的这个预测。分析师呢是预测呢它每股应该是3.12，现在是3.07。然后呢该季度呢收入的年增8.7%，也不如分析师所预期的。这是今天 Costco 的情况。它主要的收入呢是来自它的会员费，增加了5.7%，达到了$10亿。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它的收费呢是60到120美元不等的会员费，也是它主要的收入来源。它的同店的销售呢成长了6.6%，优于市场分析师预测的6.4%，但是呢远远低于第四季的13.7%，同店销售折半。其中呢它的电商销售呢下滑了将近4%哈，3.7%。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就是它公布了11月销售成长啊，它在之前它是公布11月单月的销售成绩呢是放缓，那么今天的财报呢可以说是再次加重了这样的一个阴霾。所以呢包括在黑色星期五这一个月的销售啊， Costco 只增加了5.7%，10月份的时候他们还是增加了7.7%，结果呢黑五来了还不如10月份的销售量。其中呢电商的销售呢出现2位数的下降，暴减了10.1%。所以分析师呢就说你这样的一个销售趋势呢就明显的偏弱，你就连电子产品或者大型商品进行大幅的打折都没有办法吸引消费者上门。这个呢它和什么 Target 呀等等哈都是几乎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呢 Target 他们在11月份呢就说了，从10月份下半开始一直到11月，消费者行为呢会有所改变，预计呢都会哈就捂紧自己的腰包。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 Costco 啊今天周四收盘的时候呢是小跌0.11%，现在每股是481.42，盘后呢是跌幅扩大到1.1%啊，是这样一个情况。今年呢 Costco 一共是下跌了15%，基本上它和这个标普500同期的这个17%啊是有的一比了。然后呢他呢接下来呢会宣布啊就是在整个全球再增加共27家啊，新增24家门市，其中呢新设门市共27家，这是什么数字，计划新增24家，本年度啊新增24家，加上门市调整在那儿是一共是27家。然后呢它是24家呢有9家将是在海外的市场，在中国要新增2个 Costco 点，其余15家呢是在美国，还有呢是加拿大。现在总共啊这个 Costco 在全球有847个这样的一个连锁店，在美国有583家，加拿大是107家，亚洲呢在日本有29家，南韩有18家，台湾有14家，哇哦，中国呢是2家哈，这是整个的 Costco 的情况。今天上午我和白俊我们去到 Costco 的时候还是上午，这还不是购物什么下午的时候，一上午还很早的时间，那人都是很挤的很拥挤的，所以看起来经济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体的业绩呢还是不如这个预期，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几乎美国的中产阶级都是在这里消费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分析师啊他们就在说呀就是通胀呢有降温的这个趋势，他们希望呢 Costco 多谈一谈啊这个汽油的价格对 Costco 的获利还有同店销售有什么影响啊，因为现在我们说嘛就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从一加仑5块多现在跌到了不到3块了嘛哈，跌了30%，其实这个也会对他们的利润造成影响。但是呢现在有2种看法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会不会增加它的会员费。那有的呢是说它不会增加会员费，因为现在这个经济哈这么不好，它不会增加。那有的呢说它在提高 Costco 的商品价格方面和增加会员费这幅部分呢有着太多的空间可以去做了。所以到底 Costco 要不要增加会员费，这也是我们未来观察的一个焦点。好，那我们来请 Max 我们来看一下吧 Costco， 你看看它的短期中期长期的走向。
Costco 我可以看现在它的价位是在481.42美元，然后它在整体来说的话，它在一年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如果它长期来说它是上涨的趋势的，如果是两年以上的话来看，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
好，这是 Costco 哈，因为这个呢真的是很有指标性作用的，我就给大家呢详细的去说了一下。还有一个股票呢是 Lululemon 哈，那它呢今天公布了 Q3 它的库存激增，完了呢它对这个 Q4 财测呢也是疲软的，但是它上修了全年的展望，即使这样它盘后哈重挫了7%哈。 Lululemon它呢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受这个什么瑜伽呀高价运动服这样的一个零售商了。它呢是表示啊，它美国富裕的消费者对于这种高价的瑜伽裤还有跑步的短裤还有这个腰包等等哈，就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仍然是强劲的。即使呢他们公司已经是涨了价了仍然没有挡住这种购买的热忱。所以呢今天 Lululemon 呢它是收高了0.59%，现在每股是374.51块，但是盘后哈重挫了7%。它呢是讲到在黑五当天创下了公司史上销售额和商店客流量最大的一天。他这个 CEO 说他们知道外部环境充满挑战，但接下来呢还有几周会有一个高交易量啊，我们还剩几周了，就是马上年底了。这是今天 Lululemon 的表现。它今年呢 Lululemon 跌的幅度是4%，远远的优于同期下跌啊 S&P500 啊这个17哈，这个是相当漂亮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指数。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Lululemon， Max 请给我们来去解读一下，它的代号是 LULU。
Lululemon 它的交易价现在是374.51美元了我可以看到它在一个月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半年内它也是属于上涨的趋势。如果我们看一年的话，它其实还是有那个下跌的倾向了，所以下跌趋势的倾向了。那五年以上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长期投资的话，只是现在价位要注意一点了，就是它可能到了阻力线这里。
OK。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想请 Max 给解读的个股的话，请打电话上来哈。当然了，我们提出来的仅供您参考，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今天还有个消息哈，美国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哈，今天呢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它呢是要对微软进行反垄断诉讼，阻止呢去收购游戏巨头动视暴雪啊。然后呢这个直接造成微软和动视暴雪的今天股票呢是跌的。然后呢微软呢是对此呢是表示他们要去起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哈。然后呢他今天我们看到呢动视暴雪呢今天跌了1.54%，微软呢今天微软今天走升哈，今天走升了1.24%哈，是这样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是特斯拉哈，特斯拉呢今天呢就是有分析师说特斯拉最近下调了美国和中国市场的车辆的售价，这个呢说明可能表明啊可能会存在着市场需求的问题，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并且呢压低特斯拉的这种利润率。所以呢它是这是我们看到今天分析师哈，而且呢这个分析师呢他直接呢就说他把这个 Tesla 的目标价呀已经是定为是150美元啊，它的评级相当于卖出的这样一个情况。你如果按照这个150美元的定价呢和今天的 Tesla 的价格呢，那就还有20%的下跌的空间啊。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特斯拉对特斯拉的这个股票啊，就是看法非常两极。那我刚才呢是讲到的是相当于卖出看空它，但是呢还有过半的分析师呢评级呢特斯拉是买入啊，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反正从来都是这样子的啦。好，那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这只股票，您怎么看？从技术层面上。
Tesla 现在的交易价是173.44元啊，我们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哪怕是一年内，它都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啊，五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是要长期来看的话，但是因为它一年内还是下跌的趋势嘛，然后这个那个跌幅可能还看起来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子，
嗯，
所以可以，如果真的要长期投资，要等到比较好的价位，可以等到大概观察130块左右。
130块，我的天，好吧，那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空间。所以呢，这个马斯克现在呢在推特那边不断的在公布着一些。关于拜登儿子的丑闻呐、还有对疫情这样的一些压制啊，他的第二轮可能还会出来啊，他就是豁出这样的一个身家性命啊、去做这件事儿，所以这个特斯拉是不是受这个连累呢？同时他前两天在他的推特上他说他不会自杀哈、宣布不会自杀，所以呢这些都是目前成为这个非常热的这样一个新闻热点，所以他的这个股票哈我们今天也分析一下。另外有个消息呢，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关注的 BMW 哈， BMW 呢他宣布啊，明年在中国将推出11款纯电的这种新能源啊电动车，他在沈阳的电池生产基地呢也将大规模的扩建。BMW 呢是将在明年掀起叫做全品牌全车系新的电动车的攻势，为中国客户提供11款纯电动的新车。BMW 这是我们看到的哈，这是非常激进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就是电动车呀，特斯拉马上会碰到相当多的这样一个竞争对手，从现在的48个品牌会增加到150多个品牌，那么我们看到光是 BMW 就已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不妨去看看哈，到底这个电动车会价格会降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吧。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几个，那还有几个值得观察的股票呢，也请白俊来给我们说一下。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些值得关注的个股，其中有一只股票是之前一度被称为 meme 第一股，这个 GameStop。 GameStop 今天在收盘之后，它的股价上涨了 11.37%。 这一家游戏零售商它的报告是说，业绩销售额跟去年相比有了小幅的下降，不过它的盘前是上涨的，收盘之后也是整体上涨，只是在盘后有一个小幅的下跌，盘后跌了 1.21%。 那 Max， 您对这只股票的短期、中期、长期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如果短期内一年内半年内一个月内看它都是属于比较下跌趋势的，在一年内只是讲如果长期来看的话，虽然看起来它是上涨趋势，但是它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因为它当时是从大概2020年它很，那时候价位很低嘛，这是大概3块左右，然后一路飙升到81块，然后又现在到24.79块嘛，所以它中间的那个幅度是很大的，哪怕是这两年里面的。
真的是很考验。
对，它这个它主要是它的亏损幅度降低了亏损收窄，所以呢它的股价上涨了这个迷因股啊，这简直就是心脏不好的人不能去做这只股票哈，疯狂的这种过山车一般的这种涨来跌去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这个股票呢拿出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在报业绩嘛。好，还有值得观察的另外一只股票
啊，还有一只是 Rent the Runway， 这个是租赁名牌服装的公司，它在报告第三季度收入的时候说增加了财年预期， 它的盘前股价就上涨了15%，在收盘之后看到股价上涨了74.26%。虽然现在这个股价还是每股只是2.37元，但是这个涨势 ，Max 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涨势啊，这个涨势导致它短期内它就转从下跌趋势转向上涨趋势了。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期一点的话，比如半年、一年来说，哪怕是5年呢？五年以上我们可以看，它就没有5年以上的数据啊，因为它比较新嘛，它是2021年，10月29号开始的，所以我们看所有的数据，这也可以看到啊，它是都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整体来说，所以还没有看到底啦。当然它都已经这个样子了，2.37元，那可能它的底也不会远了，但是它还没有看到底的，基本上就是下跌趋势了，整体来说。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只股票 Verint Systems， 这一家公司它下调了2023财年的收入预期，所以它的股价在盘中下跌了2.4%，但是收盘之后整体有个小幅的上涨，上涨了0.72%。这一家 Verint Systems Inc.Max， 您对它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吗？
Verint Systems 现在的股价是37.65元哦。我们看它短期内，在半年、一年内，它都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了。但是如果它是在我们看2年以上了，它还整体来说它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如果是比较长期来看的话，2年以上、5年以上。如果是要投资的话，它因为它在一年内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嘛，所以可能可以再观望一下，可能可以看那个价位大概在19-20元左右。
OK， 好，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哈有的一些是消息的，大家熟悉的，还有呢是值得观察的一些股票呢，给大家去讲了讲。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回来我们给大家讲两个小专题，一个呢是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啊，就是因为 FTX 这个破产呢，直接呢是做了一个规定，要求呢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它的币圈的敞口哈，它是要做了这样一个硬性的规定。那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为 FTX 代言的明星投资者呀，今天呢他也是可以说是向大家道歉哈。那么现在呢，他们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起诉。在中国我们都知道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给明星代言都会遭到起诉的。那么现在呢，他不断的去吹嘘 FTX， 结果呢现在造成破产，所以呢很多人对他们会提出起诉的，这是一条消息。另外呢很有意思哈，就是美国人啊，基本上大家都在四大银行里边存款，那么现在不但没有利息，收益很低的，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去找一个高收益而把钱放到银行里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会改变呢？这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高杰和白俊呢会带给大家的一些消息，广告之后再回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还剩下5分钟的时间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消息提醒大家一下。白俊呢先给大家讲一下美国的税务局要追税。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如果您通过任何一个像 PayPal 或者亚马逊或者 Square 这种网站收到超过$600的一个收款，您就有可能收到 1099K 表格。所以之前他们雇的那8.7万名税务人员，以前说是针对富人和大公司，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额外的小收入，$600，您就可能收到1099表格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要小心哈，收到表格之后你要报税的哦。那么我们看到呢，之前的这个8.7用纳税人的钱去雇的这样的一个税务警察开始工作了。那我不妨呢看一看啊，接下来到多少人会查出这样的更多的这样的税款，这是一个消息哈。那还有呢，美国的为什么美国人放到四大银行里不这钱都不走呢？
大银行这个真的是，其实现在大银行它的利息啊还是一如既往的很低，可是我们很多的美国人他还是坚持要把这些存款放在五大银行，哪怕在过去8年里面五大银行平均利率只有0.24%， 但是呢，那些高收益的账户，它的收益利率现在已经要提高到3.25%以上了。
嗯，
美国人这么选择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大银行利率比较稳定，因为像美国银行、花旗、摩根大通，然后合众银行这些大银行，他们在美国商业银行的储蓄和货币市场账户中合计持有的资金占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追踪的所有资金的一半左右，而且这个比例一直很稳定。
嗯，
另外的话，我们从大银行里面拿到的福利可能也是一些客户他在考量的，比如说有一个这样的客户，他在美国银行储蓄了26年，所以他已经是白金客户了。虽然说这个利息是非常的低，但是美国银行向他提供了免费的银行服务，他也享有抵押贷款手续费的折扣，还有比普通人更低的汽车和房屋净值贷款利率。另外呢，也是一种安全感，毕竟大银行也有更大的保障。而且也有人说了，我是一个守旧的人，有了实体银行就会觉得这个钱就在银行里，哪都跑不了，这个也非常有道理。另外还有就是，这些大银行他们也是在调高利息，像这刚才提到的五个大银行，他们的货币市场和储蓄账户在第三季度的平均利率就已经几乎是第二季度的3倍了，虽然说不高，但是它有往上调的迹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储户他会选择去大银行存款的一个原因。
嗯，其实呢，我们也不太愿意到一些小银行，一旦呢发生一些危险的话，大银行似乎给大家感觉更加的安全一些。但是啊，所有事情都是但是，一旦经济更不好呢，一旦美国政府不再发钱了呢，不那么慷慨了呢，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会继续观察哈。那最后一点呢，就提醒一下，就是 FTX 崩盘之后呢，美国证监会现在要求呢上市公司披露币圈的敞口。这是在今天SEC 在它的网站上发布的一份通知。那这个呢就说，由于最近 FTX 的崩盘引发的币圈危机对其业务可能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公司呢有义务，有披露的义务。它提供了一个问题清单，机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某些发行人的情况向其提出问题。现在呢他没有说到底他给哪些这样的机构发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的提问。估计呢据说就是有大概有几十家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可能会收到相关的这些提问数十家会收到这样的一个 SEC, 他给的这个调查的问题的清单。这些呢问题呢就是会要求解释加密资产是否可以作为任何贷款呢、保证金呢、再抵押呀，和你的关联方参与的其他类似活动的抵押品等等的，它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今天呢，也是在周四，另外一个叫做知名的投资人、美国真人秀节目叫做《创智赢家》的主持人他叫做 Kevin, 奥利里，他呢今天就讲到 FTX 曾经支付给他1500万美元的代言费，全已经化为乌有。当年呢，他曾经是代理FTX, 他说他非常和这个 CEO 很熟悉终于解决了我使用加密货币的合规问题。现在呢，这条推文已经被删除了。那他自己呢是拥有100万美元的 FTX 的股权，然后呢，现在一破产一文不值，1500万的代言费也没了，还有400多万美元，据说是被税收和代理费也消耗光了。今天呢，他周四表示说，这不是一项好投资。好了，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消息，希望您喜欢。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 谢谢白俊。